老四胤禛
到丰婉亭来见乌思明，乌思明正跟杏音和尚两个人闲聊天呢，见四爷回来了，不由起身相迎。也不知为什么，四爷在他的面前呢，总能很快的定住自己的心神。刚刚落座，胤禛就把鄂尔泰军情急报的事儿简单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：“吴先生，我这急急忙忙的赶回来啊，就是想和你们商议一下，您看我要不要举荐三阿哥当将军呢？或者是我自个儿该不该请缨呢？如今呢，朝廷里的政务这么难办，出京办一办军务那也是好的，我真有点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儿了。如今的北京城啊，就像个闷死人的大罐子，我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呢。”乌思明还没说话呢，杏音接过话茬就问：“哎，四爷，那兵部不是十四爷管的吗？那四爷见过十四爷没有啊？”胤禛摇了摇头：“没，我没见着老十四。”乌思明淡淡一笑说：“哈哈哈，那是当然之理啊。四爷得到这个信儿，立刻就赶回来了。那十四爷也是如此啊，他也有个家，他自然而然要去找八爷他们商量。你不信，这会儿到街上看看去，这天啊，眼看就要下雨了，人们最着急的就是赶紧回自己的家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天上咔嚓打了一个炸雷，就听外头家人们大呼小叫的：“快快收拾东西回家呀！”几个人不由都笑了。乌思明也微微一笑，又接着说：“四爷，十四爷肯定是已经料定自己要当大将军了，所以他不能不对八爷有所交代。八爷呢，也有他自己的打算。他在京城的势力可以说是惊世骇俗，但是始终没有兵权，却是他的一块心病。如果十四爷做了大将军，率领着十万雄兵在外边呼应，那正是他可乘的风云呐。将来一旦万岁爷龙归大海，那不管遗诏是由谁来继承皇位，反正只要不是八爷，那么他和十四爷内外策应，立刻就能把北京城搅得个天翻地覆。四爷，你看我说的有没有一点道理呢？”胤禛听了这番话，不禁有些毛骨悚然，他越发觉得这个大将军的位置至关重要，接过话茬说：“所以啊，这军权是无论如何不能旁落他人之手的，至少不能落在老八他们手中。要是实在不行啊，干脆我就举荐年羹尧或者是岳钟琪也行。”乌思明听了这番话，不由仰天大笑：“父爷何其性急也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做皇帝太辛苦吗？求人得人又何怨之有呢？”胤禛被他这么一说，顿时觉得自己有点失态了，不言声坐回到椅子上，长长透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我虽然不愿意做什么皇帝，可是那也不能由着老八他们胡来，将来白白的作践了我呀。”乌先生点了点头：“四爷，您听我说，举荐年羹尧或者什么岳钟琪，那是绝对不可行的。反之，皇上若是问你谁可做大将军带兵出征，你就毫不含糊的回奏，唯独十四阿哥能当此大任。”胤禛和杏音听了这番话，都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好像不认识他似的，直勾勾的盯着他。乌思明沉吟了一会儿，这才接着说：“四爷，其实啊，十四阿哥是圣心莫定的将军， 他管理兵部那么多年，不管是任何人都难以替代。再说四爷一向不怎么看重权力，这突然间另举他人为将，万岁爷怀疑不怀疑啊？其实啊，依我看，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虽然是一档子事儿，举朝上下都知道，但是这里头有点小小的区分，八爷九爷十爷坚如磐石，十四爷却是党中之党，八爷呢也是怕十四爷在京城另起炉灶，你要是力阻十四爷出征，那也犯了八爷的忌讳，这一条先就不合算了。十四爷有自己的小算盘，他学的是晋国重耳独自将兵在外，手握兵符静观事变，一旦万岁爷龙归大海，北京要是乱了的话，他率领着十万大军回来收拾局面，然后拥兵自立。如果你阻止他此行，那十四爷会怎么想呢？前一阵子他和你套近乎，为的就是到关键的时刻你不至于妨碍他的手脚。姓殷万万没想到，就是一个谁当将军率军出征的事儿，这里边竟然有这么大一篇文章。胤禛呢想想自己，觉得有些个话呀真是难以启齿，不由叹息了一声。乌思明又接着说，四爷，刚才这些话都是一面理儿，更要紧的是皇上的打算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这是至理名言呐。但是天算之权在皇上那儿，八爷机关算尽，偏偏他漏了这一招。对，我断定他一定是漏了这一招。八爷想的是内外策应，文事武备双管齐下，要在万岁爷身后大干一场。万岁爷想的呢是八爷在百官中威权太重，加上一个管兵部懂兵法带过兵的十四阿哥守在北京城，不管新军是谁都难以驾驭，所以一定会命十四阿哥带兵出征，把他远远的打了到外边去。这样一来呢是分了八爷的权，二来也保全了十四阿哥不至陷得太深。万岁爷真是一代英主啊，思虑如此周详，令人佩服啊。姓殷笑着说，哈哈哈，我佛说经至玄奥之处，天花乱坠，令人心扉一开。不过据我看，这些个事儿方苞肯定要参赞的。乌思明也微微一笑，哈哈，人主能用人那就是异常，刘邦不过是个无赖流氓，能用汉初三杰结果就得了天下，何况万岁爷智虑远在高祖之上呢。听到这儿，胤禛是茅塞顿开呀，但是却仍然有点疑虑。他一边出着神一边自言自语的说，自从方苞入阁伺候，这朝务虽然没有整顿，但的确是有条理的多了。唉，只可惜了十三弟了，如果他没出事的话，那是最好的大将军人选了，我肯定要窥见胤祥的。吴思明却摇了摇头，四爷不要忘了，十三爷的外公就是克尔克蒙古大汗，万岁爷囚禁他也是为了防着他掌兵权，如果他做将军掌了兵权，那外有蒙古铁骑，内有你四爷，那才真叫得上是内外策应呢。十四爷带的兵那都是奇人，家口财产都在京师直隶一带，在皇帝脚下，谁有本事鼓动的这帮子秋八爷们返回北京城啊？ 一旦新君登位，一道诏书令十四爷只身还京，只怕他就得乖乖的俯首听命。十四爷要真的有什么举动，先就有年羹尧挡在陕西，就算是他能闯得过来打回北京城，那么十万兵马无粮无饷，困于北京坚城之下，又师出无名，用不着张良吹箫，只需张廷玉或者马齐登城一呼，立时就会倒戈的。他说完了，胤禛和杏音都在咀嚼他刚才说的这番话，谁也没有接话茬儿。这书房里静的连吊根针都能听得见，只听外头的雨声刷刷，雷声轰轰，还夹着狂风，满世界被搅得一片混沌。胤禛在封婉婷和乌思明他们一直谈到深末时排，眼见的雨还没有停的意思，因为晚上啊还要到大内去巡视官房，便急忙披上雨衣到万福堂这边去吃晚饭。走到二门口，见高福守在那呢，就问他怎么着，有什么事吗？高福急忙陪着笑脸说，回四爷，是年羹尧来了，他说不知怎么惹主子不高兴了，连姨奶奶也不敢见，守在爷的北书房候着呢，主子这会儿见不见他呀？胤禛在门洞里停住了脚步，略一沉吟才说，我忙得很呢，你告诉他吃过饭我还要进大内巡夜，他有事呢只管办他的事去吧，要是没事就待着等我回来。怎么下这么大的雨主子还要出去啊？那奴才要不要跟着呀？不用你跟着了，叫张干处的家丁跟着就行了，另外你告诉杏音师傅一声。高福答应一声转身去了。吃过晚饭已是有正时分了，雨虽然小了点，但是天色却晦得一团漆黑。胤禛给洪石、洪昼、洪立兄弟三个人安排了晚课，命沾杆处十几个武士举着玻璃灯，由杏音骑马护轿，先由西华门进去巡看了三大殿，由午门出来又说去东华门。杏音不由笑着说，爷爷特过仔细的了，紫禁城里头多少巡夜的太监，还有乾清门的侍卫，这里头还能招了贼不成？这可不是为了防贼，平时是管灯火，防着太监们聚众赌博闹事，打雷的天气啊，那更得防着雷火毁坏了殿宇。再说里头9000多间房子呢，千门万户，2000多号人，也不敢指定个个都是君子。内务府管的就是内务嘛。一行人赶到东华门的时候，雨已经越下越小了。胤禛下了大轿一看，才原来在东华门当值的是侍卫德楞泰。他一边拾级上台阶，一边笑着说，原来是老德在这边啊，我要是知道你是这边的门神，那我就不用过来了。德楞泰一看这四爷，不由打了个愣怔，急忙上前请安。是四爷，这么大的雨都想着四爷不会再来了呢，我呀也是刚刚过来，方才在御膳房几个苏拉太监在那玩钱，我把他们给扣起来了，叫他们今儿晚上不高兴不高兴。如今这德楞泰的汉话说的已经很不错了，不再那么生硬了，但是有些个词儿啊，有的时候还是用不好。胤禛听他把难受难受说成不高兴不高兴，不由一笑，老德呀，我来不来也不冲着你，侍卫们要都能像你铁成五哥那样，那我天天都能睡个好觉。有什么事儿没有啊？德楞泰摇了摇头，回四爷， 没什么事儿。对了，就是二爷病了，说发烧烧的挺厉害的，请贺梦照进去看病，刚刚出来，我叫他们搜搜身再放出去呢。哎，昨天内务府慎刑司倒说大阿哥厌世病了，今儿个二阿哥也发了烧了。胤禛不由心中一动，预感到可能要出什么事儿。就在这时，两个太监带着贺梦照过来了。贺梦照见胤禛也在这儿，不由吓了一跳，急忙上前请安。四爷，贺梦照给您请安了。旁边一个小太监递给德愣太一张白纸，说：“德俊们，除了这张开药方的白纸，贺太医没带别的东西。”德愣太看了贺梦照一眼，说：“贺太医，你别怪我太认真，你家离西华门那边近，可是非打东华门走，脸色又苍白的像死人似的，我不能不弄清楚。”说着把纸递给了胤禛。胤禛接过来看了看，这就是很普通的一张白纸，是太医们平常写药方用的。他一边看着这张白纸，一边说：“哎呦，这怎么说害病都害病了呢？是身病啊，还是心病啊？”一边说，一边把这张白纸甩回去了，又笑着说：“哎呀，如今的时气果真不好啊。”贺梦照听着胤禛这语带双关的问话，正不知怎么回答呢，一个没接着，那张纸飘落到湿漉漉的地上了。这么一来，他出了大事了。这张纸被地上的水打湿之后，就现出字迹来了。一个小苏拉太监扯着嗓门惊呼一声：“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，字儿，这纸上有字儿啊！”众人好像半夜三更见着鬼似的，被他吓得浑身一颤。德愣太声恐贺梦照毁掉那张纸，就像老鹰抓小鸡似的，把贺梦照提起来一甩手，把他扔出去老远。早有一个小太监捡起那张纸来递给了胤禛。胤禛一看，果然潮湿的地方这字迹渐渐的清晰了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“灵甫乃兄转王岩师傅，并天宝家友才赐一月。胤仍自幽禁已七载有余，灵雨望天，气血泪干。近期西垂朝廷有事，盼得相思之说，使胤仍有补过自新之道，重返父皇膝下为良臣孝子。耿耿此心，为天见之。爱新觉罗胤仍敬启秘书。”写的多少有点潦草，但是这个字体却是胤禛非常熟悉的，正是久违了的太子亲笔。胤禛看着看着，不由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呵呵，二哥可真是博学多才呀，我竟然不知道这是用什么药写上去的。贺梦照，想必这是你的主意喽。”贺梦照早就吓得魂不附体了，脸就像死人那么难看呢，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：“四爷，不，这不是我的主意啊，是二爷用白矾写下的，我就是有一千个胆子也不敢给二爷出这种主意啊，是二爷他抓住了我早年给阿哥爷们配春药的短处，他愣逼着我带出来的，我没法子，只好从命啊，求四爷超生，求四爷超生啊，可怜我家中还有八旬的老母亲呐。”说着已是声泪俱下。胤禛淡淡一笑，说：“二哥囚禁了这么多年，仍然是毫无长进，自己做出了不是，叫下人吃瓜烙，万岁屡次严旨， 事关国家重物，天知家败出宫，杀无赦。幸亏被我查出来了，要不然的话，连我也难逃干系呀。贺孟昭啊，贺孟昭，你捅这么大的乱子，叫我怎么救你呢？贺孟昭只是趴在地上，一个劲儿的磕头哀告。德楞泰在旁边说：“哎呀，今儿亏了四爷了，要不然的话，真叫这王八蛋给划出去了呢。”这一句话提醒了胤禛了。对呀，要是就这样拿下贺孟昭，不但太子党视自己为叛逆，就是其余的人也难免议论自己心狠手辣、落井下石。这个名声可不好担待，也不好听啊。他出了一会儿神，已经有了主意了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二哥被囚禁了这么多年，想出来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只是不该用这种法子传递嘛，这弄得人不人、鬼不鬼、贼不贼的，成什么话呢？这份心腹啊，要是用到忠孝上头，用到办差上头，再也不至于落到如今这个地步的嘛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看了在场的众人一眼。要说呢，孟昭是个好人，也是个老实人，他医道高明，一向给人看病都十分精心。我佛慈悲为怀，讲究一个善字。如今我想保他一个活命，可你们要是不愿意，那我也保不了。要是愿意的话呢，我有个主意，说出来大家斟酌斟酌。说完，目视德楞泰。德楞泰见他一会儿做钟馗，一会儿当观音，他是个直性的人呐，再也猜不出这个王爷葫芦里究竟卖了什么药。听了胤禛的话，急忙躬身回答说：“求四爷示下。”一个小太监在旁边献殷勤的说：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那只要有好法子，没来由的，谁愿意做恶人呢？将来还说不准叫冤死鬼缠身呢。”胤禛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哎，这话说得明白，前头慈宁宫的白彩就是被死鬼给缠死的，我想这事儿啊，都怨二哥不安分。这样你们看行不行？就算贺孟昭是自首报案，检举胤禛，事情也就结了，万岁爷必定还有赏赐呢。然后贺孟昭再拿出1000两银子分给今天夜里在场的人，算是蓄财消灾，众人呢得了好处，贺孟昭也逃了活命，你们看这样可好？按说呀，今天这个案子是胤禛亲自查出来的，众人原是不指望有什么赏赐的了，却不料这个冷面王爷竟出了这么个主意，众人当然高兴了，顿时是眉开眼笑。贺孟昭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他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自己肯定是没命了，没想到四爷让他出1000两银子免了他一死，那他哪有不干的呢？德楞泰在旁边说：“好，还是四爷的主意好，我们全听四爷吩咐。”